哎呀，我不敢当，也不配。我真的想一想，卢文没有什么话要讲，都是神的恩典，神的爱，都是圣经的道理，所以我的心底话是圣灵感动我，好好的跟你们一起努力思想神的话。卢文心底话，
亲爱的弟兄姐妹，感谢主，我们研究那个提摩太前书，今天到最后一节，在这个最后的论词当中呢，我们先想一想啊，头一样呢，在开始的时间呢，保罗对提摩太讲呢，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哇，假如做传道人没有爱心，可以成功吗？
当然不能成功，就是我们可以很多的教导，很多的帮助人，但是如果没有爱的话呢，我们所做的呢，都是不蒙主悦纳的。
求主帮助我们，每个人都不忘记，命令的总归就是爱。然后呢，保罗提说，侍奉三宝。牧师，你还记得我讲侍奉三宝吗？
有信心、恩典。
哎呀，最重要的你都忘记我，
还有爱心，
神的恩典，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那跟着呢，就谈到提摩太的侍奉、监督、执事，教会应当呢怎么样？面对不同的需要，那一般的信徒都对教会很多的评论，你觉得合理吗？
我觉得其实每个教会都有不同的一些的问题，都有一些的挑战。但是我觉得我们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可以去看到教会当中的问题，但是我们不能批评，不能指责，因为我们在教会的当中，我们都是有这个责任去为这个教会来祷告，为这个牧者来祷告。所以我觉得多多来祷告是重要的。
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教会的问题是人的问题，基督真的感觉人的评论、人的不够忠心是很大的亏欠，求主帮助我们。那好了，现在去到最后的论述，保罗在第六章三到二十一节再谈再论假师傅。哇，天成是不是什么时间都有假师傅的
啊？的确，从这个教会初期一直到现在啊，很多这种假的教师、假的这种教导啊，会影响到我们的教会啊。所以保罗在这个当中特别提到这个要防备这个假的教师啊。
那传别的教义不符合主耶稣纯正的话语，合乎金钱的教导，这个是第六章第三节，以金钱为得利的门路，哇，很可怕啊！所以第六章第六到第十节就论到钱财，哇，这个传道人也要注意那个钱财的问题。第六章第六节，请牧师你念念第六章第六节。
其实敬天加上知足就是大利，
敬钱加知足便是大利。哎呀，你做传道人有没有想到要发财的？
没有发财，传道人也发不了财啊！
哈，求主帮助我们。保罗说：“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那这个敬钱加知足，哇，真的很有意思。跟着呢，保罗在这里谈着贪财十万恶之根。那天成，你对这个教训有什么分享？
刚才其实前面那句话跟这个是连在一起的啊。这个当你觉得不足的时候，你就是有一种贪的这种想法，我要多得。 不断的得，当你不断的去追求的时候就是个贪嘛。所以当你无限制的去贪的时候就容易引起这个犯罪，所以就是万恶之根的，所以很多人犯罪都是因为这个原因的，
贪心。
对，就是说财富不是万恶之根，是贪财是才是万恶之根，它有一个贪字，
财富就没有问题啊。
对，财富是中性的嘛，但是你如果要是非常贪婪的追求财富，那就是有问题了。
但是财富容易引起贪心嘛。
对对，财富有很强的诱惑力。
卢文的一生从来没有想到要发财，真的感谢主给我那个简朴的生活，好好的侍奉主。有一位现在整个世界都闻名的叫做马斯克，听过没有？
知道，
全世界的首富。哇，他非常努力，特朗普呢成为总统，每天发$100,000来支持他的选举。那你想是不是一定没有问题啊？
其实他是有一个心去帮助美国，特别是政府啊，帮助他能够更有效率，能够做得更好一点，所以他给他一个特别的头衔，就是帮助这个整个的政府啊，能够去减少这种浪费钱浪费才能的这种作为。
杨天成呢就非常支持马斯克，
也不是支持，而他现在这个事实就是这样。
但是呢，我作为一个传道人呢，他现在这么有钱，每天花这么多钱支持总统，他能够带$1去天堂吗？
不能，因为天堂的评价标准不是以美金为标准的。
但是我觉得是说，你不论是你是多有财或者是多有钱，而是说怎么样用你的钱用在一个实处，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那好了，到这个第6章11到16节，提摩太呢就要注意呢，保罗告诉他的传道人有5个要。哇，很快讲出5个要，你们好不好小心看看。第6章11、12节2节圣经，哇，差不多有5个要。第一个要什么？
要逃避这些事
啊，贪财的事。第二个要呢？
要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
哇，这天成谢谢你了，这么忠心。第三个要呢？
就是为信仰打那美好的仗。
哇，这个传道人真的不简单哦。第四个要呢？
就是要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要做美好的见证。
天成呢，真的很用心的看圣经，一下子呢已经谈了4个要，第5个要在哪里啊？
就是要守这命令，就是第14节。
哎呀，要守这命令，毫不玷污，无可指责。哇，这个是传道人的要守的基本的功夫。牧师，你觉得呢？做传道人，这5个要你真的确守吗？
对，有的能够持守，但是呢，有的可能要需要好好的祷告，好好的去努力。
现在讲传道人呢，刚才天成已经完全回答了5个要。啊，传道人是不是真的是苦工呢？
关键是你要，如果从保罗的经历来看，保罗确实他在宣教的过程当中遭受了很多苦难的。可能对一些不理解保罗的人来说，保罗就是在从事一项苦工。但是呢，如果对于那些非常认同保罗这样一种宣教的理念的话，就觉得保罗在做一种非常神圣伟大的事业。
不简单，作为一个传道人就要认真的用功，守住这5个要。那么更多的在讲富有的人，第6章17节到19节，富有的人呢就有4个要。那么天成呢，我觉得你很用心去看圣经，这4个要你找到没有啊？
第一个要在第17节，要依靠那厚赐万物给我们享受的上帝。
要依靠神，真的要依靠神。那还有什么呢？
就是第18节，又要嘱咐他们行善。 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分享。
嗯，你没有讲完这四个要啊。
啊，第三个要就是二十节，要持守所给你的托付。最后一个是要躲避世俗的空谈和那假冒知识的矛盾言论。
那我们这样子看圣经呢，就是注重那个文字上面的给我们注意的地方。论传道人有五个要，论富有的人呢有四个要，你带领教会的工作呢，这九个要呢真的不简单。
您正在收听的是卢文心理话，播出时间是良友一台，短波31公尺，9400千赫，每一天21:30到22:00播出，可以透过729ly.net 收听，也可以透过短信13229966122来联系和分享，注明心底话。
那亲爱的听众朋友，传道人是不是真的是苦工呢？究竟我们最严格遵守圣经的教导，我只是呢活得更现实。那现实呢是环境的问题，世界的问题，活得现实会不会偏离真的信仰，离弃信仰呢？
我觉得人生活在世上，面对这个很多的挑战啊，很多的拉扯。那如果你面对现实的话，你可能就容易跟着这个实际你地上的生活去行去做。但是如果你按照圣经来讲呢，的确是受苦的。但是呢，我觉得上帝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让我们行出天国的生命的话，的确跟这个世界是冲突的。所以我们怎么样去靠着主能够行出上帝让我们行的呢？的确我们需要上帝的恩典的。
那真的不简单。我再问木心，传道人真的是苦工吗？
传道人是苦工的。如果你真的是一个传道人，真的你要经历过很多磨难的，这样呢你才能够真正的理解神的道。当然了，我觉得上帝加给你的，然后呢你能够按照神的教导，也能够苦中作乐的。如果你真的为神多多付出的话，你会有从神来的平安和喜乐的。
那真的遵守圣经的教导，不容易做的工作，是不是真的苦工呢？卢文侍奉主呢超过60年，也算不得什么苦工，可能说我不配啊。真的求主怜悯。那传道人当遵守什么坏计的制度呢？坏计的制度你要小心啊。卢文现在做了一个机构的董事会主席，负责会计的是我的好同工，一位张弟兄。我就告诉他，你不能够一个人负责就算的，一定要找一个好的弟兄姐妹，大家呢来处理金钱的问题。教会处理金钱呢，一定要两个人一起处理。
对，
千万不要一个人处理。
我觉得圣经上有一句话非常好，就是要为自己谨慎，也要为全群谨慎。
那教会不时有金钱的丑闻，主引以为戒，传道人是否不满意教会的薪酬，工资不够啊？那么教会应当注意工人的工价是应当的，工人当实行十分之一的奉献，甚至超过十分之一。天成，你有没有奉献啊？
有奉献，我应该是超过十分之一。
哇，这么好啊。木西呢？
有奉献。
有没有十分一啊？
十分一。
哇，讲得这么轻松，可能不够认真哦。
不够认真，慢一点讲。
求主帮助我们真的在这方面努力。卢文在念神学的时间，念到第二年，哎呀，就看一本那个布道的书， 这个布道的书里头呢，每一个呢故事都讲到十分之一。我讲到当时我没有奉献十分之一，就讲到了很羞愧，就立刻下来跪在堂前向主祷告，确定以后奉献十分之一。到现在真的是神的怜悯，好像天神这样讲呢，我只有超过十分之一，没有呢不够十分之一的。现在那个加州大火有教会消通顶哦，你听过没有啊？
消通顶
就是教会整个
教会啊，整个教会消通顶啊。那特朗普呢是得到福音派教会的支持，教会呢应当好好的祷告，按照真理去努力寻求教会复兴。内地的牧者呢不要灰心，务求复兴，你教会复兴就神必定呢与你们同在。那今年是2025，有什么期望没有
啊？期望啊，我觉得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按照神的这个心意，我们能够去影响新的一年，能够做神让我们做的工作。
那教会呢都是每年开始的时间都确定了今年我们怎么样努力，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营使命之年。现在请听首诗歌，在营使命之年。
一道山之巅，方见大河奔腾，一群峰之上，方见壮丽河山，许家人相聚，方知奇妙见血，耶稣同行，方知使命在前。今日再相逢，共叙主恩典，感恩他风风雨雨日夜陪伴，他总能让你峰回路转。在营复兴之年，使命之年，在营使命之年。
这个诗歌说这一年呢是复兴之年，使命之年。请问两位好同工，当你们确定教会今年的事工最重要是什么呢？
当然我们觉得最重要就是我们去明白神的话，去遵行神的话，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任何的时候我们都要去行的。
牧师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杨连成老师讲的非常好，这是我们一个使命，也是我们应该每一年或者每一天应该去思考或者追寻的一个目标。
那我觉得最重要是传福音，领人归主。教会假如在传福音的施工当中没有尽忠，哇，这等于是忘记了教会的使命。所以求主呢帮助我们。那两位好同工，我们提摩太前书已经念完了，现在呢转到提多书。提摩太前书的目的呢是关于选举教会的长事和那个对抗假教训等等事情做出指引。提多书呢也出现同样的情况，提多在哥里底这个地方，哥里底呢英文是 CRETE， 提多在哥里底呢有更 建具的工作，如同提摩太在以弗所受托的责任，因此这书信是用于鼓励和帮助提多执行他的事工。那提多是外邦人，为什么保罗选择继承他工作的人呢？会找一个外邦人呢？
我觉得这个是在保罗的事工当中，他需要很多的同工嘛。那这个提多呢，能够在这个当中来参与，特别是在这个外邦的教会的当中来去做这个福音的工作。所以我觉得这是保罗的一个很好的助手啊。
那保罗的使命呢，是外邦人的使徒，他找这个接班人呢，不能够单单找犹太人。犹太人呢，对外邦的工作呢，可能呢更不容易应付，所以他选择了提多。提多呢，这位弟兄呢，按圣经的记载呢，比较有恩赐哦，成熟一点，有恩赐一点，所以求主呢施恩。那提多书呢，我们去研究呢，跟提摩太前书有些地方是差不多的，大概是问安，然后呢有教会长老的设立。教会长老的设立是什么意思啊？天成，
就是教会领袖啊，特别是这个长职啊，他们怎么样去这个服侍啊，他很好的一个教导。
那当时的长老呢，是不是教会最重要的传道同工
啊？当然，非常重要的。
那继续谈到呢，如何对付假师傅啊？假师傅，你不会以为现在环境没问题啦？不信，你在教会侍奉有没有发现假师傅出现啊？
也有的，可能对于大家对于真道的理解不一样，但是那不属于假师傅。假师傅就是指的是一些全和正统或者圣经教导的信仰不一样的地方。
天成，你觉得怎么样呢？
我觉得其实在很多的地方，包括在香港，有很多的这种错误的教导进到教会里面，他引诱人啊。如果你比如说跟你一起查经，个别的查经的时候，你觉得哎，他查的不错啊，很认真啊，然后他把你带到他的家里面一起来查经，所以他会吸引很多人去远离真正的信仰啊。
所以求主呢叫我们小心，在每一个时代都有假师傅的出现。跟着呢第二章呢就说到不同年龄阶段的指示，对老年人、少年人、对仆人。哎呀，做传道人真的不简单哦，要帮助老年人，也要帮助少年人。天成，你觉得哪一种工作是最困难啊？
我觉得都不容易啊，因为你看这个年轻人有年轻人的问题，老年人有老年人的问题，所以如果牧者去照顾这么多人是非常不容易的。我觉得如果是有可能的话啊，请年轻人，年轻的传道人去牧养那些年轻人，然后这个岁数大一点的牧者呢去关顾那个年老的，这样呢我觉得是比较相配的，否则的话顾不过来的。
牧师，你觉得刚才天成讲的你有什么意见？
我觉得天成老师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牧养手段，就是分龄牧养，就是分开年龄，然后呢老年人帮助老年人，少年人帮助少年人，然后呢像他们在自己的这样一个年龄的阶层里面，可能会有更多的话题，还有更多的经验能够共鸣。
你们两个都很有意见，但是我觉得呢有一个问题请你们讨论
哦。
作为一个传道人呢，整个教会的需要，老年人、少年人、男的、女的，你就需要关心。
当然当然都需要关心，
对，
但
是只
是
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更好的关心他们。
所以做传道人不简单，
对，你要有敏锐的眼光，还有这个独特的恩赐。
好，跟着呢就谈到基督徒生活之道，恩典为教师，若非神的恩典呢，无人能够过那个自律的生活。基督徒在社会生活之道，福音与异教的对比啊，这个就是我们的提多在这个哥林底 面对的很多的问题，不容易处理的，真的是要认真的去看看的。那么还有更多的警告，最后是结语。那请问你们两位看这个提多书有什么意见呢？
我觉得保罗对这个他的同工或者是接班人呢，他是很好的去教导同行陪伴，他不是说以命令的方式或者是让他给他一些的工作，而是跟他一起来去同行，特别是在有很多具体需要的时候，保罗有很具体的一个指导。
嗯，会不会有一个很好的道理，你不能够一个人做教会的传道同工，负责整个教会，你这样子呢，孤单的工作呢，没有法子做得好，一定要栽培与你同工的那个执事、堂委啊等等，你们意见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是牧者的一个责任呢，就是怎么样，有一个目标，一个方向，同时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同工啊、同行啊，跟这些不同的长职、不同的这些领袖啊，跟他们一起来分享。
好了，现在开始谈那个内容。第一章1-4节，保罗写作呢，基本上面的开始都是问安。那么，上帝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为了使上帝的选民信从合乎敬虔的真理，哇，是不是一开始就很紧张啊？
对，保罗在这里就是讲到他自己的这个身份啊，而且也讲到这个在真理的当中他怎么样去让教会一起来同行的。
那跟着呢，这真理是在盼望那些方言的无方言的上帝在那个万古之说所应许的永生。哇，这个先谈到那个真理，继续谈盼望，跟着呢谈永生。第一节、第二节呢谈这么重要的基本功。那么这传扬的责任是按主命令交给我们的。这个第三节，写给在共同信仰工作上我真儿子的提多。哇，你觉得这个引言是不是很宝贝？
的确是很宝贝的。
好了，今天谈到这里，再见。
再见。
我们谦卑屈膝，来跟随你。